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今天查克老师要在今日灵粮节目中分享有关施舍的意义。
因此呢，神并不是以你奉献了多少来衡量你，乃是用你为神牺牲了多少，你付出了多少代价来衡量你。
弟兄姐妹，感谢主，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查克老师逐节的研读有关施舍这个话题。有时候作为基督徒，我们以为主呼召我们要奉他的名去做伟大的牺牲，但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所做的在神的眼中是有价值的呢？旧约时代的祭司所肩负的责任是关键性的。这次查克老师要教导我们审查自己的工作在父神眼中到底有没有价值呢？好，请查克老师查考利未记第21章，从第一节开始。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一起来查考神的话语。我们讲过，祭司呢有双重职责，对神来说祭司是百姓的代表，对百姓来说他是神的代表，他是个中间人。祭司有特殊的身份，所以呢祭司作为神的代表是很独特的。在利未记第21章，神讲到祭司的一些比较特别的方面和他们的职责。第一节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祭司触摸尸体，那是不洁净的，按照礼仪，在日落之前不能进到神的面前，要先去洗澡才可以进入会幕。除了他的至亲家属，例如他的父亲、母亲、儿女和其他至亲之外，祭司呢绝不可以触碰任何尸体，否则就是不洁的。利未记第21章的前半部分呢，是关于祭司不可受玷污的规范。第五节，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人们起誓的时候得先剃光头，但是祭司不能起誓，他的发不可光秃，身体呢必须毫无玷污或者用刀划身体，因为他们站立在神面前的人呢是必须完全的，不能看起来怪里怪气的。这些呢是神对他们的要求。第六到十三节，要归神为圣，或说分别出来，圣这个字呢实际上是指分别出来。不可亵渎神的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他不可以娶离婚的妇人为妻啊，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所以你要使他成圣，因为他奉献你神的食物，你要以他为圣，因为耶和华说，因为我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是圣的。祭司的女儿若行淫辱没自己，就辱没了父亲，并用火将他焚烧。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挨近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不可出圣所，也不可亵渎神的圣所，因为神 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我是耶和华。现在又讲到娶妻的事，他要娶处女为妻。接下来耶和华提出对于祭司身体上的要求，不符合资格的人呢，不能当祭司。神说明哪些身体状况是不符合资格的。利未记第21章17到21节，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身上的四肢器官不能畸形，折脚折手的、驼背的、矮矬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损坏肾子的，都不可进前来。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进前来献神的食物。这里呢，神宣称，凡有此种种不符合资格的身体状况的人，都不得亲近神。现在在利未记第22章，神指示有关祭司的禁令和他们能吃的食物。以色列百姓带来的献祭食品当中的一部分能给祭司享用，但是根据有关祭物的禁例或者规定，只有祭司和他的家人才可以吃这些祭物，他们不可将祭物拿给寄居的人吃，如果他们有朋友的话，也不可给朋友吃，因为这些祭物已经献给了神，只有祭司才能得到他那份。如果他有个离了婚回娘家居住的女儿，那么这个女儿呢就可以吃，按祭物的禁令，只限于祭司和他的至亲家属才可以吃。如果是他的雇工就不可吃，但如果是他买来的奴仆，属于他家中的一份子就可以吃。因此呢，祭物的禁例规定，只有几种人可以吃分给祭司的那份祭物。到了第17节，神谈到有关献祭给耶和华的时间，以及当你要献任何祭给神的时候，首先你所献上的必须出于心甘情愿，只是不可以把有残疾的动物献给神。换句话说，你不可以把没有价值的动物献给神，神呢不悦纳你丢弃不要的东西。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处理那只动物了啊，好好，所以就把它献给神嘛。不行，神不要这样的寄生。提供本节目的史密斯牧师说，他服侍主那么多年以来，收到过许许多多有趣的奉献，许多呢都是人们不用的东西，但是呢他们又不舍得丢掉，所以呢牧师在土桑的教会住处啊，就有一张很旧很残破的摇椅，因为那张摇椅啊又旧又残破，主人呢不想摆在家里了，但是又不能丢掉，因为那是他们祖母的摇椅。你知道这老人家他生前在这个摇椅上照顾过许多孩子，所以呢对这个椅子就有很深厚的感情，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个摇椅送给了教会。但是史密斯牧师说，哎呀，他们不能把它送走啊，因为那是那位老祖母的呀，所以呢就得把它摆在那儿。这种事处理起来很麻烦，神呢不想为了这些事烦恼，也不愿意让祭司为了这种事呢消耗精力，所以他说，记住，坏掉的残缺的东西不要献给神。我觉得这是个好规矩啊，我觉得把完全没有价值的东西献给神呢，实在是对神的一种冒犯。事实上你还记得这回事吗？ 当年大卫想买爱尔兰的禾场做献祭用的时候，爱尔兰说这一切我都送给你，但是大卫说不然，我不用白得之物献祭给神。所以呢，大卫对这一点是很在意的，他说我不用白得之物献祭给神。神在这里宣告说，凡献给耶和华做燔祭的，要将没有残疾的献上，如此方蒙悦纳。利未记第22章21到23节，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或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献的，所献的必纯全无残疾的，才蒙悦纳。瞎眼的、折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的、长疥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也不可在坛上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公牛，是绵羊羔，若肢体有余的，或是缺少的，也就是说啊，如果那只动物生来就是畸形的，有两个头，或者是类似的长相，就不可以把它献给神。利未记第22章23到25节，只可做甘心祭献上，用以还愿，却不蒙悦纳。身子损伤的，或是压碎的，或是破裂的，或是删了的，不可献给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也不可这样行。这类的物，你们从外人的手一样也不可接受，做你们神的食物献上，因为这些都有损坏，有残疾，不蒙悦纳。换句话说呢，神不悦纳有损伤的或者是破裂的东西。我呢看过一则这样的故事。有一天呢，一个农夫很兴奋地回到家里，哇，他一坐下就急忙告诉妻子说，哎，今天早上我们的母牛生了两头小牛啊，我真是高兴极了。好了，我决定要把其中的一头献给神。啊，我们呢要把它们养大，等到它们长大了可以卖的时候呢，其中一头所卖的啊，不管多少钱，都把它归给神。妻子说，嗯，好啊，亲爱的，真是个好主意啊。说完了，他就出去看那两头小牛。他说，哎呀，太好了，那么，哎呀，哪一头是神的呢？他说，哦，那反正都一样了。过了几个月，有一天早上呢，农夫回到家里，脸色很难看。妻子问他，哎，出了什么事吗？他说，哎呀，主的那头牛死了。弟兄姐妹啊，恐怕很多时候我们对主呢，也像这位农夫一样，只想把多余的献给神。你或许记得有一天呢，耶稣和他的门徒看人们怎么样奉献金钱，他们看见有钱的人都很张扬地奉献大笔大笔的钱，而人群中呢有一个富人，一个寡妇，只投了两个小钱儿。那么十分钱呢才一角钱，他只投了两个小钱。耶稣却转向他的门徒说，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门徒问，哎，主啊，这什么意思啊？主说，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换句话说呢，这些奉献并没有让这些有钱的人付出什么代价，但是这个寡妇是自己不足，她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因此呢，神并不是以你奉献了多少来衡量你的，那是用你为神牺牲了多少，你付出了多少代价来衡量你。这就是神所看重的，他不会重视你奉献的金钱数目，这从不是神的考虑。因此你们中间的一些穷人在天堂里将会得到最大的赏赐，因为你们把一切养生的都献上了。 而有些人呢，虽然奉献了大笔的款项，但是神在天上几乎不会去注意，因为他们的奉献并没有让他们受到亏损，并没有让他们付出什么，他们只是把多余的东西拿出来，并没有牺牲什么。事实上，这还是很好的一种减税方法呢。所以在奉献的事情上，我们必须要甘心把最好的献上。好了，接下去呢，我们要看利未记第23章，这里讲到各个不同的节期，就是以色列百姓摆筵席的节日。在头三节经文，神再次提到安息日。利未记第23章第3到第5节，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这里呢，列出七个节期。耶和华的节期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正月14日啊，就是犹太历法的四月第14天。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所以呢，正月14日这一天他们庆祝逾越节。利未记第23章第6节说，这月15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正月14日是逾越节，第二天开始是为期7天的无酵节。他们要打扫卫生，把屋子里一切有酵的饼都清除掉。这个礼拜呢是他们的假期，他们可以休息，在耶和华面前摆筵席，他们也不能做任何工，所以呢是真正的假期。利未记第23章第9到1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同献的素祭。这里讲到要怎么样献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依法1/10，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酒要一星1/4，这里讲到要怎么样献素祭。第16节之后呢，是有关献出熟的庄稼给神的条例，这与五旬节呢是分开的。这里说，在他们进入应许地之后，要把出熟的庄稼带来献给神。出熟的庄稼是属于神的，不是剩余的属于神啊，而是出熟的庄稼是属于神的。接着，神指示有关逾越节的条例。利未记第23章第15到17节，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就是无酵节后的那个安息日过后的第二天，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7个安息日。到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祭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1/10。请注意这里啊，加酵烤成2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这里提到的每一个节期都在耶稣基督身上，在教会和新约里成全了。当然，毫无疑问，我们知道逾越节是预保基督成为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饼，是无酵的， 就是无酵节的饼。然后呢，那50天就是五旬节。有趣的是，五旬节所用的饼呢，是有酵的，馅上呢是发酵的饼。实际上，五旬节呢，就是教会的预表。在《使徒行传》第2章，当五旬节到来，门徒们同心合意地聚在一处。忽然呢，空中有大响声，如同大风吹过的声音，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了，落在他们个人的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开口说起别国的话来。圣灵赐给了他们说方言的能力，或者激励他们说话。所以呢，圣灵的降临促使教会的诞生。这个呢，都是五旬节所预表的。五旬节的真意，乃是将所收割的初熟的庄稼献给神。而就在五旬节当天，第一批群众因着所传的福音而得救了，因着教会的服事加入了教会。约有3000个人在那天加入了教会，那些呢，就是初熟的庄稼。耶稣知道他的教会不可能是完全的或者是圣洁的，他也在比喻中表明了这件事。而神在旧约中也早已经知道这一点了，所以呢，五旬节的饼里面就要有酵，要发酵，因为酵就象征着罪恶，所以呢，这个祭物是带着酵的，这呢预表着教会。所以你千万不要轻信人家说什么啊，教会历史啊那是纯洁的，不是的，教会的历史是可怕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很庆幸自己并没有与任何人为的啊被组织起来而成为教会的团体相关，因为我不必为腐败的教会历史去搭辩了。请你相信我，教会的历史呢是腐败的。如果有人把教会的历史拍成个影片，那会比好莱坞所拍的影片还要糟糕。神呢早就知道教会中有腐败的影响。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里，下次我们继续来查考立位记。
今天完全的神使用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来成为他在世界上的教会，虽然我们仍然要追求达到完全的地步，但我们必须要到了天家与主同在的时候才知道怎么样才算是完全。正如查克老师说过的，今天教会实际上是处于一个逐渐败坏的世界中。好，一会儿呢要带给您节目的总结，请继续收听。弟兄姐妹，欢迎您与查克老师联系，发表您对本节目的意见。在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里，查克老师将继续逐节查考圣经，谈论以色列人的献祭和节期等，这是下次的主要内容，请准时收听。现在播出节目总结，请查克老师。
所以献给神的东西 总是以甘心情愿为原则。但是呢，还要把最好的献上给神呢，而不是把要丢掉的东西献给他。更不是你把不再使用的、没有价值的东西去献给他。不能说，这个东西不要了，好，那就献给神吧。而是要尊崇神，向神表达你对他的爱，就应该把我们最好的献上，这是至关重要的。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在下一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天的今日灵粮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下次再见。